所聚会，愿神照着安息日应许的福气都大大赐福我们。我们首先要一起来读经哈，我们一起翻开《生命记》第二章26节到37节。《生命记》第二章从26节读到37节。生命记第二章二十六节，请读：我从基底莫的旷野差遣使者去见西实本王西宏，用和睦的话说：求你容我从你的地经过，直走大道，不偏左右。你可以卖粮给我吃，也可以卖水给我喝，只要容我步行过去。就如住基尔的以扫孙子和住雅各的摩押人待我一样，等我过了约旦河，好进入耶和华我们神所赐给我们的地。但西实本王西宏不容我们从他那里经过，因为耶和华你的神使他心中刚硬，性情急，会要将他交在你手中，像今日一样。耶和华对我说：从此起手，我要将西宏和他的地交给你，你要得他的地为业。那时西宏和他的众民出来攻击我们，在亚扎与我们交战，耶和华我们的神将他交给我们，我们就把他和他儿子并他的众民都击杀了，夺了他的一切诚意，将有人烟的各城，连民人带孩子尽都毁灭，没有留下一个，唯有牲畜和所夺的各城并其中的财物都取为自己的掠物。从雅嫩边的雅罗尔和谷中的城，这样耶和华我们的神都交给我们了，没有一座城高的使我们不能攻取的，唯有亚门人之地，凡靠近亚伯河的地，近山地的城邑，与耶和华我们神是禁止我们去的地方。我们没有埃及，他们啊，感谢神哦。这段讲到说，诶，神其实有他啊更美好的安排，那也让他们在这当中得胜。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防备魔鬼的工作。那我们都知道，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要遵守这个信仰哈。这个原因其实是跟魔鬼很息息相关的。那因为始祖亚当夏娃在魔鬼的诱惑之后，他犯罪，所以犯罪之后，我们才有了罪。那有了罪，我们需要救恩的救赎。那当神救赎我们受洗之后，我们又在这整个天国路上会遇到很多的诱惑，所以我们每天都不停的在跟这个罪恶的事情征战。那有时候我们会没有办法胜过啊，就像保罗所说的啊，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就是说他觉得他想要行出很多想行的善，但是他都行不出来。那我们要先来一起看看魔鬼是怎么样来的。那在圣经里面有两个地方有记载哈，是被认为说是在讲魔鬼哈。一个地方是在以西结书28章12节到18节。我们如果看以西结书的28章12节到18节哈，那从11节开始哈，这里讲到说，哎，看起来是在讲推罗啦哈，你为推罗王作起哀歌哈，但我们教会的资料认为说，诶，这其实也是在讲魔鬼了哈。他曾经是很聪明的，无所不备，智慧充足，全然美丽。好，11节，魔鬼本来是很美丽的天使啊哈，在伊甸神的园中啊，佩戴各样宝石等等之类的。那魔鬼在14节，在这个以西结书28章14节说：你是那受高遮掩约柜的基路伯，我将你安置在神的圣山上。也就是说他的工作是很神圣的，那原本都是很安全很完全啊。到15节说你受造之日所行的都完全，以西结书28章15节。他到了16节开始讲到说，开始有强暴的事情啊，所以 神从神的山驱逐你，遮掩约柜的基路伯。好，那到了十七节，讲到你美丽心中高傲，因荣光败坏智慧，我已将你摔倒在地。所以这边讲到这个魔鬼，他因为觉得自己很漂亮，觉得自己很高傲了，所以魔鬼本身的一个性格就是他会想要凸显自己，那他是相当高傲的。那这是以西结书的一个记载哈。那在以赛亚书，如果我们看以赛亚书第四章的12到17节，然后这里是关于魔鬼的。我们圣经里面讲到说，跟关于魔鬼的其他的记载哈，在以西结书四章的抱歉哈，另外一个地方记载哈，就是魔鬼也是这个堕落的天使哈。所以我们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虽然现在很好，我们可能很遵守神的话，但是如果有一天我们不是这样子的话，我们可能就会变得很危险哈。我们可能也有可能像魔鬼一样，成为一个堕落的天使。好，那所以我们今天要怎么样去防备魔鬼的工作呢？我们要先知道魔鬼的工作是什么。那我们如果看这个，在老约翰长老他写的书卷里面讲到这个世界上的事有三种事，都是从世界上来的，是哪三个？大家还记得？对，肉体的情欲，还有什么？眼目的情欲，还有什么？今生的骄傲，对不对？好，我们一起来看约翰一书第二章。约翰一书第二章15节跟15节到17节，好，约翰一书第二章15节到17节。好，我们一起来用国语念一次，我们念约翰一书第二章15节到17节。好，15节，请读，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是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阿们。那这个经节我印象很深刻，是在有一次大学，我大学住在教会的这个宿舍里面，就是住在教会里面了。那教会有一个学生中心，我们就是教会有聚会啊或什么的时候，我们也是会正常出入啦，毕竟我们也不是每天聚会，我不是啦，可能其他人是。那我记得有一次我要出去，不知道要去练一个什么球这样子。那教会我也不太确定那时候有没有活动，可能有吧，反正教会我住在台东教会有很多活动。那个传道就问我要去哪里，我就说我要去练球这样子。他说啊，这个世界上的事都会过去这样。他就跟我分享这个经节这样。那我那时候听的时候也不是很开心，然后我想说练个球这么严重吗这样。但后来想一想说其实传道讲的也是一个事实，就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追求的很多事情是很不错，或者是也是很好，但是其实这些东西有一天可能都会慢慢的过去。好，那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说这些事是我们要特别谨慎的。那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我们在什么样的状况下我们可能特别会容易跌倒，那我们该怎么样小心呢？因为我们如果看这个彼得前书第五章，讲到说魔鬼就像吼叫的什么狮子，所以魔鬼不是绵羊，魔鬼是很想要得到我们，那让我们不要进神的国了。那有一个见证是这么讲，他在讲到一个放纵情欲的人，那这个弟兄他的妻子是从小信主，得到很多恩典。但是他的妻子在30多岁的时候就生重病，得到癌症。那他的小孩都还很小啊。那太太从小信主，这个妻子其实这个先生本来是拜偶像的，但是看到太太这样，就开始一直为他祷告，然后不停的求神来医治他。那后来神也真的 恩待他妻子，他妻子就很神奇的就痊愈了。那很高兴啊，他们就开始很认真的敬拜神啊，热心的侍奉。就像我们得到神的恩典之后，我们开始很热心侍奉。那神也在他的工作上祝福他，他是做这个建筑工程，他在大陆投资房地产，那一年卖房地产就赚了70-80万，所以换算成台币也是好几百万。那他就说他要帮他儿子来买一些，买20亩地，就是买一个很大的地，代表说他真的是得到不少钱了。好，那但是当我们说男人有了钱就会怎样使坏，那这个不是男人啊，人其实都会。他得到神的恩典之后呢，就开始做一些放纵情欲的事情，譬如说他常常可能跟别人一起做生意啊，那吃吃喝喝就开始喝酒。那这个执事去访问他的时候，他其实就跟这个执事说，他的丈夫现在比较不听他的劝告，就是想要喝酒。那这执事就跟这个丈夫讲说，我们基督徒要分别为圣。那可是这个人怎么说呢？他说啊，我有主的保守，不会犯罪。就是很像我们有时候也会觉得，哎，我们做这些事情，我们会有一个限。我们会有一个底线在那里，我们会控制，那神会帮助我们等等的。好，那只是就一直劝他说要谨慎，这种自以为站立的稳的很危险。好，结果后来两三年之后，这个执事又去他们家访问，那这个妻子就跟他说，他先生已经有外遇了，常常跟不好的女人在一起，然后吃吃喝喝啊，然后都不顾家，也都不听啊这个妻子的话。那个执事就在劝他，跟他说，如果这样子犯罪，他离开神是非常可怕的。好，那所以这个会比以前更不好嘛，就像希伯来书说的，我们尝过主恩的滋味，我们又忘记又去犯罪，其实是会很 后果会很不好了。好，所以跟他说，如果离开主犯罪啊，这可能到最后连家产都会保不住。那这个先生的说法就是，他觉得他现在这个太太跟不上时代啊，不知道怎么穿衣服，也不知道哪里有好吃的东西，就只知道一直去教会，不懂得生活。这个很像生活变得更好的人，他想要更好的生活，所以他没有办法觉得啊，来教会这件事情可能是很美好的。好，那结果呢，后来他还是都不听啊，那后来他其实就跟这个执事说，他真的就已经犯罪了。那后来这个先生这犯罪，然后就要跟太太离婚啊，那太太就是需要生活费嘛，那要跟他索取就是一栋房子。那因为这个先生当时有很多钱，所以这个钱对他来讲根本不算什么，就都给他太太。结果呢，他这个先生就在他这个离婚之后一年，就把他的所有的财产全部都花光光，甚至到最后都没有地方可以住。那他妻子又跟这个执事讲说，哎，这个先生在犯罪之前，这就是在跟他离婚之前，因为放纵情欲，就常常做噩梦，梦到说有穿衣服的人出来要约他，有穿黑衣服的人要来约他出去喝酒，然后出去玩乐，就是他晚上都睡不好，都会做这种噩梦，是有魔鬼在做工。好，那后来他们就离婚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如果我们很飞黄腾达的时候，我们要很小心，因为这个可能可以帮助我们，也可能可以伤害我们。我们可能在那个过程当中不知不觉就迷失了我们自己，不知不觉就跟这个世界走了过去。那我们一起来看以弗所书第二章。我们来看，我们从第二章，我们一起从第一节看到第三节哈。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三节。好，那我们从第一节开始读哈。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节一起读，请读。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时你们在其中。
很多光这个生命就是进行带被
运行的邪灵，我们全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 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阿们。这里就讲到说，其实我们可能一出生就是真耶稣教会的信徒，所以我们可能没有体会过这种，但是我们看这个世界，我们会发现说啊，现在这个世界的风俗就是这样子，不管是在啊婚姻的事情上，或是在财富的事情上，诶，大家为了得到钱无所不用其极，可以违法，可以诈骗，就像台湾的诈骗这么猖獗一样，或是在在追求的这个肉体的情欲上啊，有些人为了得到快乐哦，就吸毒哦。那这样的一个状况，不只是在比较穷的人身上，哎，在有钱的人身上也是。不知道大家之前有没有留意一个新闻哦，在一个信义区的豪宅，就在我们这边豪宅哦，就有一对很年轻的男女成诗在里面。先生，那个男生好像是34岁还35岁，因为跟我年纪相仿，特别注意。然后那个女生好像是20几岁，那就验出他们都有毒品的反应。所以可以看到说，人为了追求快乐，其实这个世界上的快乐常常让他没有办法很满足。诶，他有了车子可以出去享受，有很高级，住在很高级的豪宅里面，可是他的心却是不满足的。所以他可能必须透过毒品，透过更多的刺激来让自己感受到快乐。好，所以因为追求这样的不合法的事情，以至于最后自己的生命都没了。好，所以这就是这里圣经里面讲的，诶，这个世界是现在的这个风俗。好，那这个风俗其实背后是魔鬼在掌权啊。好，也就是说魔鬼在带这个风向，所以让我们去放纵肉体的私欲。魔鬼透过很多方式来诱惑我们，告诉我们说，诶，你这样守神的话是很无聊的，一直去教会有什么好玩，那一直一辈子奉献给主，那一个月赚的钱还要奉献十分之一，这到底有什么好的？所以魔鬼会用这样很多的东西一直来诱惑我们，以至于我们最后就不知不觉就会跌倒。所以这是我们要特别注意的。好，那我们刚刚讲到说，诶，魔鬼会引诱这种引诱我们，在这个环境当中，当我们飞黄腾达的时候，让我们去放纵情欲。那第二个很类似的例子也是一样，有时候魔鬼会透过一个环境让这个环境让我们变得很容易犯罪。那如果在这个男女的事情上就也是很类似这样。那大陆也是有一个见证讲到说一个这算是见解，一个年轻人他本来在他的教会是很热心聚会，后来呢他就是去外面做摄影师学习拍摄艺术。那结果呢，他因为拍摄艺术，所以他可能常常要跟很多女孩子在一起这样子。那因为他这个技术拍得很好，所以他的老板就也很器重他，那就给他开很好的条件啊，提供给他一个住宿的地方，帮他租房子。那租房子的时候，诶，因为他们打工的人都住在一起，所以就是有男有女都住在一起这样子。那老板是外邦人啊，他不是信耶稣的人。那他们刚开始可能是男女分宿啦，那后来呢，诶，就变成越来越多人住，变成两男两女在当中啊。那这个环境就是对他来讲，其实他刚开始可能也觉得很好，然后环境条件都不错，然后他也觉得他自己站得住脚。那后来呢，就开始说，诶，他这个拍摄开始拍一些写真啊，或是拍一些比较裸露的照片。那他的心可能就慢慢的改变，刚开始他可能觉得这只是工作，只要不要心动就没事。好，但是后来在这样的环境里面，诶，魔鬼渐渐诱惑他，那他也有被这个情欲发动，所以渐渐的后来呢就是他们本来是各自分开住在一起，后来就渐渐住在一起这样子。那后来就在这个情欲的事情上面跌倒。所以有时候这个魔鬼在工作是相当细腻的，他不一定是像以前我们听到长辈的见证，魔鬼晚上会来掐住你的喉咙，或者是魔鬼是很可怕的没有头的，你要去教会他阻挡你。魔鬼的工作可能是让你很顺遂，让你这个旁边有很多你很喜欢的东西，然后在当中不知不觉的变得软弱，不知不觉的离开神。 好，所以讲到这里呢，我想请大家我有做一个那个 PPT， 可以帮我播一下，还有一个就是讨论，只有一页而已。好，大家有没有拿到这个小卡？如果底下有拿到小卡的举手。都没人。好，那我们请那个台上帮我们发一下小卡哈，就是有三个问题哈，想要让大家写一下、思考一下。然后我们这个等一下不会分享，好，也不用交回来哈。当然你想要交回来也可以这样子哈。那大家如果没有笔，就跟接待人员讲一下。好，这是要让我们一起来思考说，总共有三个问题啊哈，我们要了解我们自己。然后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所以第一个是要了解说，在这三个哈，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跟今生的骄傲，哦，这都是这世界上的事。那你觉得哪一个你最容易被吸引？或者是你有想到其他的，也可以写哈。好，那么慢慢传小卡。那第二个就是说，你觉得你在什么样的状况下最容易被魔鬼攻击？好，可能是。周年庆的时候啊，就一直去教会啊，或是这个韩剧开播的时候啊，或是这个股票大涨的时候啊，每天都在看盘，都没有时间，晚上都要研究股票啊，都有可能哈。或者是你是很孤单的时候，这个逢年过节，然后大家都外出了，只剩下你一个人的时候，好，大家可以写一下，你觉得你在什么样的状况下最容易受到魔鬼攻击？好，那我们请那个。楚源帮我们放一首教会的轻音乐，我们大概有3到5分钟的时间可以给大家写一下。好，那最后一个就是说，对你来说，做什么工作跟不要做什么工作，最能够防备魔鬼的工作？好，做什么工作可能可以是来教会祷告啊，或者是你读经，或者是你参加聚会等等的。好，那不做什么可能是你不要去某一些地方啊，不要打开某一些。网站，或是不要跟某一些人相处，会帮助你远离这个魔鬼的工作。好，那我们给大家大概3到5分钟。好，那我们时间差不多了，大家可以如果有意愿的也可以，我们会后可以分享。好，那像我自己，我觉得对我来讲，我第一个排名可能是今生的骄傲，再来是肉体的情欲，再来是眼目的情欲。我为什么就不说明啊？然后第二个就是说，我觉得我比较容易被这个魔鬼工作的时候，就是可能上班下班很累的时候啊，就会觉得说啊，可能晚一点再去聚会啊，或者是吃到什么很好吃的时候啊，再吃一下啊，然后聚会就吃到了这样。好，那再来第三个就是说，做什么事情最可以防备啊？像是我可能可以跟别人约几点几分一起来教会祷告啊，好，类似这样的方式，透过属灵的同伴的提醒。那他当时候大卫把歌利亚给打倒之后，那当时候的妇女就作歌称颂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那圣经里面说扫罗从那天开始就怒视大卫，他觉得只剩下王位没有给大卫而已。那后来呢就开始有这个魔鬼的灵就再次来侵扰扫罗。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嫉妒其实是会对我们的心中产生一个很不好的影响。让我们在教会里面跟别人相处不快乐，然后也会让魔鬼在我们的心中工作。好，所以我们要注意，我们不要当一个嫉妒的人。那另外就是魔鬼也会在这个自高自大的人的心中工作了。好，那这个例子呢，讲到说有一个姐妹，她很会引导别人来信耶稣了。在她以前在外教会的时候，他曾经带领1000个人来相信耶稣，这个非常惊人啊。那后来他归入耶稣教会，这也是大陆的见证，他也是很热心，带很多人来教会，那个教会可能有7、8成的信徒都是他带来的，所以他传福音的果效真的是很显著。那也很多弟兄姐妹都非常的尊敬他，那他对教会的贡献也很大。那后来呢，教会就是我们像这负责人啊，或是各个工作人员会改选嘛，哈，那次就没有任命他。那他回去的时候，就跟他儿子啊，哈，还有他儿子的女朋友讲话，就说教会这个选这个人做领导，他可以做吗？教会那么多信徒都是我带来的，我跟他们最熟，我去牧养，他们应该才会听得进去这样子。好， 那当时候教会弟兄姐妹也不知道他是真的心中有这样的想法，但是后来经过一段时间，这个魔鬼就在他的心中动工，那常常就是在他常常会晚上就起来开始唱诗啊祷告读经，但是状态不是很正常的那种。那后来同工就跟这个执事就跟同工他们一起去他们家探访，那去他们家的时候，诶，看到他就很谦卑的感觉，说，哎呀，你不是个执事，怎么来看我这个平信徒？听起来好像很谦卑，但是他接下来的话就会说，啊，你不能来看我啦，你应该赶快回去，教会事情很多，不要花时间在我身上啦，就一直希望这个执事不要在他家里面。那执事就跟他说，啊，既然我来了，你也不能赶我，我们就一起祷告。但是这个姐妹就说，我已经整晚都在祷告了，我已经祷告完了，哦，你们就为我祷告就好，不要再找我一起祷告。就是她的整个态度都是显得自己很属灵，哦，自己高过别人这样子。好，那后来呢，只是就跟她说，那我们祷告，我们要一起去教会查考圣经啊，哦，那她的回答就说，这个圣经是封闭的，要靠自己祷告之后才能够明白，那我会自己读，所以你们走，我自己读圣经，神就会知道，让我知道啊，昨天发生什么事情，该怎么做这样子。好，所以可以看出到说，诶，他就是开始啊，不想要接触教会的人，那他觉得他自己就可以得到神的启示。好，所以我们看到骄傲其实是会容易让我们不知不觉的远离神，哦，那魔鬼的他的原始的样子也是骄傲，哦，他想要跟神变成是同等的，哦，那我们一起来看雅各书第四章第六节，雅各书第四章第六节，哦，他说，但他是更多的恩典，所以经上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所以我们也要很注意，诶，我们是不是一个谦卑的人？我们是不是当我们在信仰上不停的追求，我们可能道理已经非常熟悉了，这个讲台的题目一看到我们就知道要讲什么，甚至我们在心里面想的领会人员都还没有讲到，我们就要特别注意，我们是不是会不知不觉骄傲起来。那要怎么防备魔鬼的工作呢？我觉得有三点。那第一个当然就是我们要常常来亲近教会，因为教会里面有不同的弟兄姐妹，那大家有不同的领受，所以透过这样的领受的分享，我们才可以撇去我们信仰的盲点。有时候我们在自己在灵修或者我们自己祷告，我们会容易有一些盲点，我们透过来教会亲近教会跟神的家在一起，我们才可以得到属灵的力量。就像约翰福音说的，主是葡萄树，那我们就像枝子一样，这个枝子如果没有接在葡萄树上，就很容易枯萎了，所以我们一定要接触教会。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有属灵的同伴。我们如果看这个圣经里面，主耶稣叫使徒们出去传福音，是几个人？是两个两个，所以他知道我们一个人会软弱。就像我们如果去发传单的时候，诶，我们一个人发，发一发，被第一个拒绝，第二个拒绝，到第十个拒绝的时候，哇，你自己都想要回家了，就找一间便利商店坐着，然后开始吃东西，开始埋怨说，这个传单怎么这么难发，你看已经被十个人拒绝了等等的。但是如果我们有两个人，我们就可以互相鼓励。所以我们在信义教会里面，或者我们在耶稣教会里面，我们很需要有几个跟我们可能是同性别的属灵同伴。那我们有一些事情，有一些软弱，比如说你的软弱可能就是来自你的另一半，啊，你不能一直跟另一半说你让我很软弱啊，我问题都是出在你身上，但是你又很需要有一个人来一起分享，来一起带导，诶，这个时候就很适合有一个属灵的同伴，所以我们很适合在教会里面找有这个属灵相同性别的知交啦。那相同性别当然是比较不会啊，在属灵的外面又产生一些额外的情愫，也堕入魔鬼的工作，比较不好。好，那当然我们有不同性别的好的弟兄姐妹的属灵同伴也是可以。所以第一个呢，是我们要常常亲近教会；第二个是我们在教会里面可以有一些属灵的同伴。那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要 多祷告，靠圣灵来行出道理来。我们可以在每个礼拜的祷告当中，我们可以立下一个这个礼拜想要防备魔鬼的工作，或是想要在信仰上怎么样变得更好啊。比如说我这个礼拜想要在信仰上做得更好的事啊，我愿意再花更多的时间读经，或者我愿意在睡前开始每天祷告，而且这个祷告可以祷告长一点，本来可能只有祷告一分钟，我愿意祷告久一点，祷告一分钟又十秒，好吧，祷告一分半，我们愿意在信仰上每个礼拜靠神来行出道理。那我们最后一起来看，一样我们继续看刚刚的雅各书第四章，雅各书第四章我们一起来念第七节跟第八节，雅各书第四章第七节跟第八节。第七节请读：故此你们要顺服神，务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有罪的人啊，要洁净你们的手；心怀恶意的人啊，要清洁你们的心。感谢神哈，这个经节就跟我们讲，哎，我们要怎么样去抵挡魔鬼呢？其实很简单，我们就是靠近神，那我们把神的道理行出来，魔鬼就会远离我们逃跑。这很像这种医院里面有些人生病，生一些血疫病，所以他全身的这些血球都变得很少。他的白血球变得很少很少，我们正常人可能是4000到10000，他的白血球可能只有几百颗，所以这种病人他们就必须住在一个隔离的空间，那什么东西都要消毒，不然他很容易被感染。那如果他的白血球升上来之后，他就不会这么容易被感染，他就可以比较放松的到外面，因为我们生活中其实很多细菌，我们讲话或者这个台面都是有菌的地方，所以当他的白血球升高的时候，这些病毒自然而然就没有办法来入侵他的身体。好，所以我们的信仰也是一样，如果我们只是不追求信仰，好，我们不在属灵上努力，就像我们的属灵的免疫力会越来越差，那魔鬼就很容易在很多的机会，可能你就也只是在家里，但是因为我们的信心不够坚强，魔鬼还是可以找很多方法让我们软弱，让我们跌倒。所以求主耶稣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每天的生活当中，我们愿意亲近教会，我们愿意跟我们的属灵同伴互相一起努力，我们愿意在每个星期来教会的时候，我们祷告求神让我们回去离开信义教会的时候，我们可以有新的属灵的立志，可以变成一个新造的人。